各位在电话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义工梅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在3月20号，就是2012年3月20号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癌症可以治愈吗？癌症可以治愈吗？那志豪先生已经把今天讲座的讲义 email 或者是已经寄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讲座之前先把讲义准备好，到时候我们听潘医师讲的时候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啊。那今天进入讲座之前，我先向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角声癌症的服务。角声癌症关怀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协助我们的使命是要协助癌症的患者和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能够勇敢地面对抗癌的路程。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的义工陪伴癌友和家属一同来走抗癌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包括有抗癌资讯的提供，还有社区资源的转介。我们有一个网站是 cancer.cchc.org，那网站上有很多中文的跟癌症有关的资讯，还有癌友抗癌的经验分享，同时也有我们所办过的所有的讲座的录音录音都已经登载在我们的网站上，所以朋友们有兴趣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阅览。那另外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到7点举办像今天这样的国语电话会议室的癌症讲座。另外我们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一晚上在湾区 AM1450 太平洋时间8点到9点有广东话的癌症教育广播。另外呢，我们有一个电话热线的服务，是有一群受过训练的义工在办公室接听全美的华裔的这个癌友或家属打进来的电话，借着电话的关怀我们来分享或者是疏解癌症朋友和家属们在面对癌症的时候所经历的这些情绪和心理的这些的困扰啊。那最后就是在每个月的第二第四个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 Valley Medical Center 我们为癌友和家属举办互助会。那今天我们的讲座是题目是癌症可以治愈吗？我们很高兴请到在 Santa Clara 这个Kaiser Permanente 的医疗中心的潘明贵医师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哈。那潘医师他是在中国长大，他从福建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拿到他的医学学位，然后他在 Oregon 的医学大学拿到他的分子细胞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后来他也在Stanford 的医学院呢受过肿瘤科的专科训练，从2002年一直到现在潘医师就在 Kaiser 的医疗中心服务在肿瘤科服务。那他除了临床的服务之外，他也做很多癌症方面的研究，他发表了很多跟癌症有关的文献，也因为他的癌症研究而得过很多的奖。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潘医师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们有大概35分钟的时间，让潘医师先跟我们讲这个他已经准备的这些的材料。那他讲完之后呢，我们会有15分钟的时间开放给线上的朋友们打电话进来问问题。好，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潘医师。潘医师您请。
大家好，我叫潘明贵。那谢谢邀请我给这个讲座。那么我想我就按照我寄给大家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些材料一个讲，因为这不是就大家在同时看不到这个这些就是那些 slides， 那么所以有就只能通过电话，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困难理解我所讲的东西，尤其是到后面对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可能没有看见这个 slides 真正的那些图片有时候不太容易能够理解。那么 不过好像这个我寄过去的东西里头还有一些解释哈，好像每一张我还上面下面还写解释，也许那样有点帮助。那先这样子，我就按照一张一张的解释。首先就是讲说为什么癌症是一个叫做癌症是一个 genetic disease。那我有时候我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讲才是最确切的啊。genetic disease 不是说是一个遗传的疾病，实际上是一个基因的疾病。那么这个意思指的是说，所有的肿瘤的发生呢，都是因为正常的细胞，一个正常的细胞呢发生基因的突变。那发生基因的突变以后呢，就经常是从一个开始的。那一个基因的突变，如果这个细胞不死的话呢，那么它就会这个一个细胞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四个，那就越积累越多，那么它会越积累越多的 mutation。那些在积累这个突变的过程中呢，如果细胞呢还是不死的话呢，它就会变得越来就是越来越像癌症，那越来就越恶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癌症是一种叫基因性的疾病。那么有些癌症呢是真正是会遗传的，但大部分的癌症是不会遗传的。那么一些比较著名的癌症呢，那会遗传的呢，比如说像乳腺癌很著名的一个叫做遗传性的乳腺癌和卵巢癌因为两个基因引起，一个叫做 BRCA1， 一个叫 BRCA2。 那么这两个基因这个的突变呢，在那犹太妇女当中是很常见的，估计就是说在那个叫做 Ashkenazi 那个犹太的妇女当中呢，可能10%的这个的这个乳腺癌呢都是因为这个这种基因的突变。但是在其他人种呢，这个相对少。那么估计就是说在美国大概5%的这个乳腺癌可能就跟这个两个基因的突变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比较相对常见的就是说遗传性的癌症那综合症呢，就是结肠癌。那其中又分有两种，一种叫做遗传性的，就是说没有那种生长那个叫做 polyp 那个结节的那种癌症。那另外一种呢，是就是说结肠里头长了好几百甚至一两千个那种叫做 polyps 那种。那这两个呢，都是有不同的那种基因的那个突变引起的。那为什么说有些是遗传的，有些不是呢？就是那些遗传的癌症呢，是因为这病人他的祖先传下来了。那么就是说在很久很多代以前呢，可能就是因为那些祖先当中有某某人，他的这个有一个这种基因的突变。那这个基因的突变呢，不是说它引起的这个这个癌症的，而是说是它是在那种叫做 germline 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最近几年呢讲这个叫做干细胞 stem cells 这种概念呢非常流行，大家都在谈这个。那个干细胞呢比如说像这个干细胞，因为没有干细胞就没有生命了，对不对？那干细胞实际上就是生命的来源。那对于人类呢的干细胞，实际上最著名的干细胞就是什么呢？一个是精子，一个是卵巢的那个叫做什么就是说，那如果说在那里头呢有这样的一个突变的话呢，那么它就传下去，那传下去一代就是一代的传。那么突变的时候呢，那个基因就在所有的细胞都突变了 就是说那个病人那个患者他所有的细胞，身体所有细胞都有这个突变，那这跟这个大部分的这种肿瘤啊是不一样的。大部分肿瘤实际上呢都跟这个遗传没有关系，那都是因为有一个细胞正常细胞突变了，那这个突变的基因很多很多的基因都可以都会因为突变然后慢慢的就变成肿瘤。那么这个基因的突变它只发生在那个细胞或者那个肿瘤，其他正常细胞它都不会有，所以就这个差别呢它不会遗传，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叫做肿瘤为什么有的可以遗传有的不会的一个基本概念。那么肿瘤呢大家都在讲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呢基本上每个人都听说身边有朋友啊有家里人啊有同事啊有这个癌症有那个癌症，好像大家谈起来都很可怕。那确实也是就是说在过去的好多年在美国癌症的这种发病率都在增加，直到最近的一两年才开始发现在下降。那这其中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最近几年开始做这个叫做 screening 比较多了，比如说像前列腺癌的 screening 用那个 PSA， 所以早期发现的多，那以前有些人都没有发现，那现在呢因为做很多 screening 就发现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寿命增长了随着寿命的增长呢，那么年纪越大的话得癌症的几率就越高。那如果说这个寿命越来越长的话呢就可能就是得癌症的机会就越来越高，那么你就发现整个这个 aging 的这种人口呢癌症的这种发病率自然而然就增加了。所以估计啊就是说每三个美国人呢当中呢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就一定会得癌症。这实际上就是说30%几的美国人在他的生命当中会得癌症，这讲起来很可怕，怎么这么高？那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可怕，因为大部分的癌症都是发生在比如说60几岁以后，对不对？都是因为跟老化年龄的老化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人就像个机器一样时间长了那些细胞呢自然而然它就会开始发生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的劳损呢基因就会有突变然后就会一直产生这个，如果说突变的细胞没有死那么它就会 accumulate， 积累越来越多的机会就越高。所以呢你可以也可以说就是癌症实际上是一种老化一个现象，对不对？那么现在呢最近几年就发现就是说癌症的死亡率已经在开始下降了最近的5-6年，那不像过去那个癌症死亡率很高，现在开始慢慢下降了。这个癌症死亡率的下降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早期的诊断嘛，你比如像乳腺癌结肠癌，那么你有早期的诊断的时候呢你就有可能发现癌症发现的早，那癌症发现的早呢就有可能就是说容易治好，那大部分早期的病人呢都能够治好，那发现的晚呢就治不好。但有些病呢现在还没有那种早期的那种发现的办法 screening， 那么这个经常诊断的以后呢还是比较晚期，比如说像肺癌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 screening 的办法，那么不像乳腺癌啊结肠癌了早期发现还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有更最近大概10多年来新的癌症的这个治疗方法了药了都已经出来了很多，那这基本上在过去的10年呢是一个这个癌症治疗是有非常大的发展，虽然说还不够， 还需要继续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已经产生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影响了，对在癌症的治疗方面啊、有很大的影响。那比如说我列了一些几个药啊的都是很著名的药啊、一个药叫做 Rituxan 或者叫做 Rituximab， 这个药呢用来治疗那个 B 细胞的那个淋巴瘤，那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那另外一个叫做 Herceptin 或者叫做 Trastuzumab， 用来治疗乳腺癌也是非常非常有效了。那这些药呢，它不光是有效，而且它副作用都非常小，所以呢是非常非常啊有用的治疗肿瘤的药。那他们也改变了很多这个其实肿瘤的这个叫做 natural history 啊，一些肿瘤以前说好像治不好了，现在能治好了，一些难治的现在都能够治了，那很多病人因为有这些药也都治好了。那你再看另外一个药叫做 Gleevec， 用来治疗这个叫做慢性那就叫做慢性就是那个 CML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那大概10年前左右啊，那现在已经有其他的像 dasatinib 咯、nilotinib 咯这些啊，都已经比这个还更好的药，但是这 Gleevec 是最早的一个药，叫做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 那个它开创了一个真正癌症治疗的一个新的世纪，那很多病人因为有这些药的话呢，就能够治好，或者可以活很久很久，很多年，不像过去，因为得了像那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那很可怕了。大部分人也只有就是活上4-5年。那现在好多人都因为有这个药了，那可以活很久很久。那另外一些，比如说比较最近新的，有的还没有经过那个美国 FDA 批准的一些药喽，也是很有希望，就是以后能够影响这个肿瘤治疗的。比如说我列出来的几个，像一个少医比较最近批准那个药叫做 Provenge， 用来治疗前列腺的。这个药呢，它有很多争论性，虽然说已经批准了，但是很多人觉得说这个药到底是不是真正有效，也不是很清楚。那它是一个叫做 cancer vaccine。那真正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个 cancer vaccine 这个批准能够治疗肿瘤的，在过去几十年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都没办法能够一个真正的 cancer vaccine 被真正的证明有效，那么这是第一个批准的，说可能有一点效果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没有批准，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exciting 的那种治疗叫做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那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就是 chimeric 实际上就像 hybrid 的意思，那 antigen 就是抗原，那 receptor 就是受体，就是这种。一会我会再具体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告诉大家最近的发展。那另外下面有一个叫做 RNA interference，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东西，那么现在在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热啊，能不能以后有在这方面的药物发展呢？现在是很难讲啊，因为发展在这上面，在用这个方法发展药物遇到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啊，所以但是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这个对这个技术和这个这方面的技术的更多的了解呢，和实验，总会有一天我们会知道怎么用这样的技术来发展新的药物的。所以都是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做不到。那我现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那这主要就是几个月前，大概五六个月前嘛。有 有两篇文章发表了，那这发表了这个实验室呢，实验室在那个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那个有个科学家叫做 Carl June， 那么他也二三十年呢一直在研究怎么用这个免疫的方法治疗癌症。那大家都知道，用免疫的方法治疗癌症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在过去几十年，大部分人在这方面研究了呢，都没有什么大的进展。那大部分的都是实际上都是失败的。那直到最近呢，这个基本上是可能就最 promising 的那个研究。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他治疗实际上呢，就用他这个办法治疗了三个病人。那这三个病人都是因为有慢性的叫做淋巴性的那个白血病，就叫做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 那这三个病人都已经治疗了六七年了，那都已经到了很晚期，基本上没什么药可以有效了。那如果说再没什么药治疗的话，基本上他们就生命就很危险。那他们就加入了这个 Dr. June 的这个实验，然后呢 Dr. June 给他们这个治疗以后呢，真是很出乎意料啊，发现有两个病人他们的那个白血病的细胞呢，在治疗以后六个月以后呢，全部消失掉了，就是说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的那个白血病的细胞。那另外一个病人呢，他大部分都消失了，只是还有一些可以发现。那这是治疗三个病人效果这么显著是很少见的，所以就引起这个很多就是医学界的一些很多兴奋，就是所以如果这个真正的有效的话呢，那么以后用这个办法可以治疗不光是这个白血病，还可以治疗很多别的病，像淋巴瘤咯，甚至他们那个 Dr. June 的实验室甚至已经在考虑把这个同样的办法用在这个治疗，比如说像肺癌咯，其他那些癌症的病人。那么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这个做 clinical trials， 就是 expand 这个到其他的，所以还需要几年才能看到这个到底能不能广泛的应用在治疗癌症。如果能的话呢，那么像这样的治疗可能会改变我们现在癌症治疗的很多方面。那么什么叫做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呢？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先想一想这个免疫系统，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呢，它都有好几种细胞，那么其中有两类细胞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做 T cell， T cell， 那一个叫做 B cell， 对不对？那么 B cell 主要是为了产生这个叫做抗体的，因为人如果没有抗体就不可能存活，动物没有抗体也是不可能存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保护我们自己身体的。那 T cell 呢，它不是用来产生抗体的， T cell 呢 它是有基本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 T cell 它可以直接的这个 attack 那个其他，比如说其他外来的细胞，比如说病毒细菌呢。另外一个就是 T cell 呢，它呢通过就是分泌一些东西，然后还有可以激活别的细胞来 attack， 就是比如说像癌症细胞啦，像别的外来的东西啦，像病毒细菌啦等等的。那么T cell 因为很重要，那他每天都在就是对我们人体呢都在起着一种保护作用每时每刻都在就是说做那种 surveillance， 看看哪地方有什么把外面来的该就是给 clear 掉了，他就给 clear 掉，对不对？ 那 T， 所以它的那种就是说怎么这个 monitor T cell 这种活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太厉害的话呢，那么它会 attack 我们自己身体，如果太弱的话呢，那我们身体就会被外面的那种细菌病毒啊什么的 attack， 对不对？那么要让这个 T cell 呢，就是说正好那样的 function 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就是说一个是，比如说你只是把那个 T cell 上面有这种叫做 T cell receptor， 就是上面的受体啊，比如说你把这个 T cell 那个受体给激活了，那么实际上 T cell 它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说它马上就安静下来啊，它安静下来。所以呢，那你要让那个 T cell 真正的激活的话呢，它还需要另外一个叫做called stimulatory molecule 啊，用中文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跟它合作的另外一个分子。那如果有这两个的话呢，那么 T cell 就可以完全激活。那么这个 Dr. Jin 他这个实验室呢，就利用了这个机制呢，他就把这个受体的外面那段，把变成一个可以认识，比如说 B 细胞的那种抗原的一段，那把里面呢，就是说里面的另外一段呢，它变成一个就是说，只要一激活，那么它就可以自己，就是说外面的那段呢被抗原激活了，那么它里面的这一段呢，它就可以自己激活 T 细胞啊，不需要在另外一个叫做 called stimulatory molecule 就不需要了。所以这样子重新设计一下，就是要叫做 re-engineering 一下呢，然后这个就可以把这个就是说这种 engineer 完的这种叫做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啊，放在我们人体的这个 T 细胞里面。那么它的治疗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把病人的那种 T 细胞呢，从它的血里头呢给过滤出来。然后在细胞培养里头呢，就是把这个我刚才解释呢叫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就那个把它给转移到那个 T 细胞里头，然后呢再打回病人的身体。那这个打回病人的身体以后呢，发现就是说这些 T 细胞呢，它一下子扩张了1000倍，扩张1000倍就很厉害，就是说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杀伤的一种 T 细胞。那发现呢，那些病人的那些白血病细胞呢，就是被非常有效的被这些 T 细胞杀掉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免疫系统来除掉癌症细胞，是今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的一个领域，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办法。另外的一个就是最近10年的发展呢，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发展，主要就是说明白了每个肿瘤呢，它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就是基因的突变啊，那甚至每个肿瘤当中的不同细胞都有不同的基因的突变。那这有一个带来治疗的困难，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办法。你如果知道一个肿瘤有一个特殊的病这个突变，那么你就针对那个基因的突变呢，用那种药，那么就特别有效。那现在已经好多好多这样的药，在临床应用，比如说用来治疗这个肺癌啊、结肠癌啊、淋巴瘤啊，各种各样的都非常非常有效。所以呢，就是肿瘤的治疗就越来越个体化了，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进展。虽然说实际上癌症呢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一个基因的突变就可以解决了。大部分的癌症实际上呢，用一个药呢，最后可能都失去效果，有的维持上1-2年、2-3年，甚至有3-4年、4-5年，但大部分呢，那些癌症可能最后它都产生那种叫做 resistance。所以这就是简单解释一下 啊，最近的就是过去的十年哦的在癌症治疗方面的一些研究的进展。那我想在接下去的几分钟呢，简单谈一谈，另外啊一些跟癌症治疗方面有关系的，主要就是日常生活啊对啊癌症治疗的影响啊。我们经常比如说有人得了癌症呢，就想说，哎，有没有一些什么事情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可以防止癌症回来啦，可以降低癌症复发的几率啦。除了这个化疗，吃这个药吃那个药，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那实际上确实是有些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啊，每个病人都可以自己做得到的。比如说你有糖尿病的话呢，控制好糖尿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糖尿病本身可能就增加了这种的各种各样癌症的几率了。另外呢，一个就是说啊，降低体重，肥胖症啊，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癌症啊发病率的几率。尤其是比如说妇女的这个子宫内膜癌，就是那个子宫癌，那估计就是说50%的那个子宫癌啊，可能都是因为这个过胖引起的。因为肥胖呢引起，就是肥胖的人他产生很多刺激素，那刺激素呢就会刺激子宫内膜啊生长，然后呢就会产生癌症。那么这个肥胖呢也可能引起这个，也会增加这个乳腺癌发病的几率啊，胆管癌发病的几率，食道癌发病的几率，对不对？所以少吃一点那种卡路里比较高的食物啊，降低体重，增加活动啊，是很重要的。那么讲到这个食物呢，这是每天大家都在问的问题，说我要吃什么才能够不癌症才不会复发。那这个吃什么实际上呢并不是那么复杂，因为我们经常讲一个要这个有这个 healthy diet， 要健康的食物。这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复杂，也不是说你要好像吃一种或者吃几种特殊的食物才好啊。最重要的不是说吃哪一种吃什么特别好，最主要就是说一个比较合适的那种 combination。当然有些东西少吃是很重要的。那最重要就是说，比如说几个原则，一个是不要吃太多啊，不要尤其是含糖比较高的食物不要吃太多。那要看比如说每天呢最好不要超过2000个卡路里。第二个呢，比如说红肉少吃一些。那么最近有一个研究我发表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说每天都吃红肉的人呢，比如说牛肉、猪肉、羊肉的人呢，那个癌症的那个发病几率还有那个死亡的几率都比那些吃红肉吃的少的人要高。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喜欢吃那种腌的东西啊，实际上亚裔都喜欢比如说腌的东西。腌的东西呢，因为你腌的东西一般来讲呢，它含的那个叫硝酸盐比较高，所以这个呢会刺激鼻咽癌发生，还有呢可能对胃癌、食道癌的发病几率可能都会有影响。那就说一些新鲜的水果咯啊，蔬菜总是很好。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每个礼拜有3-4趟吃一点鱼海鲜的东西总是有帮助。那么就是说比如说那就是果汁呢，最好呢不要喝太多，因为果汁很甜，里头呢糖分含太多，喝太多呢就是容易肥胖 那么可能喝太多糖，实际上呢对身体也不好。另外一个吃维生素，那维生素呢现在大家很时髦，吃一大堆维生素，我现在很多人都在吃一大堆这个 supplements 维生素啊、那有的人得了癌症了以后就觉得更重要，要吃这个维生素。那这个维生素呢的这个名字呢又很怪，它就叫 vitamin， 那你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维他命，好像没有这些东西呢就不行了，就一定要吃，那吃的话就很重要。那实际上呢也不是这么回事啊、在这过最近的一两个月呢有发表的一些那个研究啊，有一个很比较著名的，就叫做Iowa，叫爱荷华，那个叫做 Women's Health， 就是妇女的这个健康的研究，有几万人参加。那发现呢，就是他经过二三十年的观察，发现那些妇女吃很多那种 supplements， 很多维生素，尤其是那些吃那个维生素啊里头含那个铁的那些妇女，他们得癌症的几率也增加了，他们的死亡率也增加了啊。他们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说多吃一些维生素啊，吃一些 supplements 啊，可以降低这个疾病啊，防止癌症啊什么的。我们想象的东西经常是跟实际上都有差别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最后要经过科学的研究才能够知道是真正是怎么回事啊。Assumption 总是大部分时候都是错的，因为在科学研究当中呢，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这个 assume 什么东西，最后发现经常都是错误的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啊，我要跟大家讲了一些东西。那么讲就是说癌症是不是可以治好的啦，我也刚才讲了几个概念。那么科学的研究呢，医学的研究总是越来发展越快啊，很多现在没有法治的恐怕过几年就能治的啊。那么以后过几年就会有也很好的药出来，很好的治疗办法出来。科学发展现在总是不是像过去那样子，总是会越来越快的。那么注意自己各个的身体呢，都增加一些锻炼，增加那么对饮食方面啊增加一些注意，总是对这个防止癌症啊，防止其他疾病总是有好处的。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在那些啊，在我那个 PowerPoint 的最后一章呢，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我啊 create， 跟我的 colleagues 在这 create 啊，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东西可以提供参考。我呢啊跟我的同事每个月都写篇文章，介绍一些关于癌症的治疗和预防的一些东西，那么大家也可以经常来看看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那我就讲到这，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就尽管提，那我会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好，就这样，
谢谢潘医师给我们很精彩的演讲。那我想问潘医师，您的那个网站上您说您每个月会发表一些的文章，那个是中英文都有吗，还是主要是英文呢？
都是英文，都是英文的，没有中文的。
好，那现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就开放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请您打星字号，在您的电话线上打星字六一，星字六一。好，谢谢。那现在有一位朋友，如果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136的朋友，请您发问。
真的讲座啊。我有两个问题，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那个 immune therapy 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这样的医生来看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样的治疗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医生帮我们做？我们是有什么 mutation 吗？像那个EGFR，yes，my doctor already did it for me。But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kind of mutation。那我怎么找医生知道我自己有哪个 mutation 不对呀？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cancer 在骨头上了。如果那个 cancer get into the spinal cord，then what will happen？就是这三个问题，谢谢。
这个我刚才讲那个 immunotherapy 就是免疫治疗方法，那么实际上免疫治疗方法的概念比较广，那有些药实际上已经在那已经好多年都在用了，比如说像那个 Rituxan，那么用来治疗 B 细胞的淋巴瘤，这已经用得很广泛了。那像那个我刚才讲那个 Proven，它只是用来治疗前列腺癌。那你比如说有前列腺癌的人，你可以问你治疗的医生说，我是不是这个可以做这样治疗，对我合适不合适，对不对？那另外我刚才讲的那个叫做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那个还没有出来，那个现在那个还要经过几年的临床实验，才有可能最后 FDA 批准。广泛的应用。那么，如果有兴趣参加这样的，就是说这样临床实验呢，你也可以问你的医生说，你看能不能帮我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我可以参加。那么，那个 Dr. June 呢，Carl June，他是在 University 啊，这个 Pennsylvania，只要你 Google 一下，也就知道了。你就 Google Carl June，Carl 就是像 Carl Junior 那个 fast food restaurant，Carl。June 就是6月份那个字，Call June 那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mutation，你知道查了，因为有肺癌查那个 EGFR 了，那需要不需要查其他的？比如说另外一个呢，叫做 ALK mutation，ALK。如果说没有那个 EGFR 那个 mutation 的话呢，那么你再查一下有没有就叫做 ALK 的 mutation，这个很容易做的。因为如果有的话呢，现在有个药叫做 quizartinib，那么它治疗这样的一个肿瘤呢是很有效的。如果已经有了 EGFR 这个 mutation 呢，那就不需要查 ALK，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有 EGFR mutation 的话呢，这肿瘤基本上不会有那个 ALK 那个 mutation 的。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已经到那个 spinal cord 怎么办？如果到了 spinal cord 呢，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radiation，因为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然后完了该做什么？那这完全根据个人的情况、治疗的历史喽，要不要化疗喽？有没有别的这个药可以用呢？这完全是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情况来做决定的。
那到了 spinal cord，有没有看过病人会 paralyze 啊？有什么 symptom 会出现呢？
那当然，如果说都到 spinal cord 不知道没有及时的治，当然会引起这个那个 paralysis，就会引起这脚没有力气啦，那尿失禁呐、大便失禁呐那些症状啊。那最早的症状实际上就是背痛了，所以
哎，是腿痛。
背痛
哦，背痛。
背痛是最早的一个迹象。
好，谢谢。
不用谢。
呀，所以潘医师，您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们是这些的肿瘤的话，他可以要求医生帮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哪些的基因有突变吗？还是？
是啊，
所以
是
他
啊，
可以要求，那但是医生们并不会主动的来查，对不对？
医生应该会。有一个好的 oncologist，他们总是只要知道说怎么治哪一个肿瘤。应该不至于说什么都要问了才会做。
OK，好，谢谢潘医师。那接下来请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5881，5881的朋友，请您发问。
嘿，潘医生，我想问一下，那个虫草和灵芝是不是 supplement？它们有效吗？
这个问题，我知道，那个虫草啊，冬虫夏草啊，灵芝啊，在牙医，在中国人在牙医都很 popular。有效没效，这个你要知道，西方的医学它要证明什么的有效，它一定要经过临床的实验。那中医呢，那有效没效完全就是说，是你说它有效它就有效，你说它没效基本上没效，它不需要紧，它都是一种叫做经验性的一个治疗办法，是传来传去的。那所以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不相信了。那西医他没办法，比如说现在给你开一个化疗药，开一个什么药，我乱开的话呢，那你跟你说的有效，那这怎么行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效没效，我根本没办法讲，因为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来证明。那这些东西都很贵，很多病人呢，因为得了癌症呢，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我都癌症了，我还舍不得钱干什么？花点钱治的有效，就有效喽。那朋友亲戚经常一听说，哎呦，我怎么来帮忙呢？我一听到这个就花钱了，我就花点钱去买这个药喽。大家都说有效，可以帮助这帮助那个，所以亲戚朋友给你买一大堆这个药，说吃吧。所以这是很常见的情况。如果真的有效的话，那我其实早已经看出来了，对不对？那什么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些草啦，一些蘑菇啦。你想一想，吃这个吃一点草，吃一点蘑菇会有效吗？
那个还有，对胃癌比较有效的是些什么药啊什么？我先生是得了胃癌，不过他已经经过化疗也切除，这些都已经做了，都现在都没有发现癌细胞，都没有发现，但是他吃东西很麻烦，人瘦得很厉害，人瘦的这个。
哦、no, ，就是因为没办法足够的营养，就是很，这个是很，他做了化疗也没有做放射疗法。
没有。
做化疗，在手术前做化疗，然后手术后有没有再做化疗？
没有，就是手术前的那个开刀以后，就是没有发现癌细胞，但是还是全部切除。那因为全部切除，他吃东西很麻烦，吃了又不吸收，就拉肚子。
在哪里做的？就是不要跟我具体讲哪里，就是在美国啊。
在美国，就我们这西南医学中心。
西南。
Yeah.
西南医学中心，
是
哦，在达拉斯呢。
对，
哦，达拉斯呢是很好一个医疗中心，
是
他们
他们这里做了以后也不补充那个蛋白质，像我们国内做都是打蛋白针的，他们也不打，所以他是一直没有吃东西啊什么，这是很，所以就不断的消耗。
是刚刚做完是吧？是不是刚刚做完手术？
不，他现在已经快一年了，还是很瘦。
哦，因为切除了以后就是吸收的问题啊，就只要没有胃了，吸收营养的问题。
现在就是吸收营养的问题。那在这方面，那个潘医生请教你，是不是有什么建议？
对，没有什么，因为没有胃了，没有办法吸收。
嗯，
那有了，这真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办法。
但现在如果我打一些蛋白针啊什么可以？
没有用。真正有效的话，实际上就是叫打一个叫做 parenteral nutrition， 就是
蛋白那个营养液。
营养液它不叫蛋白营养液，它里头各种各样脂肪了、蛋白了、糖了什么。
protein nutrition
不只是蛋白，但是打那个东西不是长久剂制剂，因为你打那个呢，会引起很多，比如说那个管子会感染啊。你会那个。
他们不主张打，在这里不主
张打。在这不主张打，因为打也不是一个长期的，不能一直打，所以呢，大部分人他们都不主张。 这西方呢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很注意说什么要营养啊，要饱啊什么，美国人没有这个概念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回中国去，那我们家人也都主张说打一些这种营养液。
那
我们开刀到现在已经是10个月了。
嗯，
可以吗？
嗯，
但是他的验血报告那个总蛋白含量还是在标准里的。
嗯，
验血报告没有什么不好，就是那个红血球红血素比较低一些。
对啊，因为整个胃的切除了，它还有吸收维生素 B12 啊，什么
打
的，
每
个月打一次就好了。
是每个月打一次。
嗯，
那我看到，所以我现在是给他虫草灵芝作为增强他的那个精力的体力精力。
嗯，
嗯，人很瘦嘛，对不对？
嗯，对呀，也没有办法有什么特殊的办法，除了这个打针，但是那也不是长久剂自己。嗯，
好，谢谢这位朋友，
谢谢潘医生。
好
好，那我们现在请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7867，请这位朋友。
大德佩你好，是我想请问一下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除了做完治疗以后，当然我们要注意营养啊、富啊这些带，还有一个就是另外就是 environment， 因为我就不晓得像有时候。家里面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做 pest control 这种东西，外面和里面，那如像做完这种治疗回到家里面，如果需要譬如说过了一两年，我们现在又想说再找原来的那个 pest control company 回来做pest control 这个 service， 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反效果，就是譬如说这些 pest control 会有一些 chemical， 然后做完 treatment 的那些cancer patient 是不是 immune 比较低，然后如果呼吸道啊或者是怎么样，会不会会 trigger 一些什么不好的情形发生。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时常在讲身体里面有一些 calcification， 那 calcification 翻译成就是所谓的钙化，那这个所谓的钙化是不是会跟我们吃进去太多的钙有关系，然后会促进这个 calcification 呢，还是就是有没有关联？因为像如果妇女到更年期，医生时常都说你要补充钙片补充钙片，那会不会补充太多了反而会促成身体里面某些部位的 calcification，然后这个 calcification 以后就变成那个肿瘤的一些原因。那第三个就是刚刚那位女士她提到她先生胃癌的那件事情吸收不行，我就不知道像有一种就是有 drink 喝进去的那种像 glucosamine 还有什么就是喝进去的那种流质的养分很高的，因为我记得我先做 treatment 的时候，那医生都是叫他喝这个，因为他没有办法吞咽。那我不晓得像胃癌的这种情形他们喝这种东西会不会有什么帮助。就是这有三个问题，谢谢。
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就是讲那个杀虫剂 pesticide 对不对，那所有的杀虫剂都是一些毒性的毒质，那因为在加州有很多这个叫什么，那个白蚁叫做什么对 termite， 但很多人都是过几年就把家里给弄一弄，那做完了以后呢，这个 chemical 是不是还留在那了？它一般来讲都要经过几天以后什么你才能够回去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对这种的身体的健康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也没办法做。你看大家都在做，那么他也总是有一定的这种 procedure 来 防止这种中毒啊什么的，就是说你如果做几次咯，做两次咯，这种对身体的有没有什么影响，这我讲不清楚，因为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研究说这个有影响、我想也不至于，也没那么可怕、对不对？那一般来讲一次两次的这种 chemical exposure 不会引起大的问题，最最重要是这种慢性的，也每天啊重复的这样的一直经过多年那种才有，那不然如果是一两次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大量的这种 exposure， 就很多 chemical 一次大量的，这样就很危险。
嗯，
所以我估计问题吧。另外一个你讲的钙会不会吃太多了，钙片你不会吃太多，因为钙是无处不是，所以啊不会因为吃太多。那么更年期油一般来讲一天起码大家要吃1000毫克左右一天来补钙、对不对？自然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吃好多东西，比如说吃骨头汤里头就好多钙啦，对不对？不会说你钙太多。那另外呢，我刚才提到一个那个叫做 Iowa 那个 Women's Health 那个里头呢，都观察了几万人，那所有其他的这些维生素啊 supplements 啊，都发现实际上没有帮助。那唯一的一个他们发现就是那个好像钙的补充钙倒是好像有那个正面的影响。所以呢，就钙的补充呢，还是要像这个最近那样的这个一些也推荐一样，就是还是要补充一些钙。
因为时常听到什么肿瘤啊，然后还有去照一些什么片子，他的有 calcification。
那这我再跟你解释一下什么意思。钙化是很常见的，我们年纪大了，血管就开始钙化了，那动脉就开始钙化了。那这并不是说因为吃了钙吃太多了，你不吃它也会钙化，这跟你吃不吃没有关系的。倒是有一个最前几个月之前有个报道，那么讲就是说那些口服钙的人好像那些冠状动脉的钙化稍微增加一点，好像他的那心脏那个心肌梗塞的发病率稍微高一点点，那么高的是很小很小一点点。那到底是不是跟这个钙有关系也讲不清，所以也没有人因为说有那个研究说你不要补充钙了，对不对？钙是无处不是，那钙又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身体其实上调节这个钙的机制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如果有没有 over 就是 too much overdose 一些
overdose 是不会的overdose 钙的 overdose 实际上是因为吃维生素吃太多了，维生素 D 吃太多了那会 overdose， 维生素 D 的 overdose 是极少极少的是，然后呢你停掉了就好了。但是也不需要吃太多，你什么东西吃太多总是不好。对不对？然后你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忘了你刚才问什么了，那个什么那个饮料什么的，我对那个不熟悉。那如果你熟悉的话呢，想试一试当然
我是倒
是可以试一试。
我记得我先生他也是在做些治疗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吞咽，也没有说有营养补充，也会就是体重下降。后来医生开了那种 nutrition 那种 drink， 像就是 Ensure 啊，还或者是 Glucone 啊这些，就喝进去，然后这个营养那个卡路里都蛮高的。营养也很好，他也吸收得很好，所以刚刚前面那位他提到他先生胃癌的那个情形，就是没有办法吸收营养，我就不知道像他们那种情形适不适合也可以喝这种 nutrition 的这种 drink。
可以的，
也可以，因为那个营养非常高，他们那个他一天喝六罐都有2000多卡路里，然后体重就可以维持得很好。我不晓得胃癌就是说如果是切除胃部，那是不是连喝进去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吸收还是什么？
对，那就是吸收呀，因为没有胃了嘛， 吸收影响总是困难吗？那有些人呢没问题，有些人呢就是很这个是成个很大的问题。我的一些病人也因为胃切除，可是没有人因为有那么严重的这个营养的问题，那总是有些人总是会发展，每个人都不一样。
Okay.
谢谢这位朋友，因为我们还有三位朋友在线上哈，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往前move。好，现在请那个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657的朋友，请您发问。
好，谢谢那个潘医生，谢谢那个讲座。我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中医跟中药在治疗方面，好像现在没有系统研究，所以很难说这个到底有多大作用。那么我是那个 colon cancer 那个患者，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我看了好多就是这个文章说那个活血化瘀的东西，比如说你吃的东西也好，里面如果有活血化瘀的话作用的话，好像对这个如果你已经有癌症了，然后活血化瘀的东西好像会反而是这个因为活血嘛，可能把这个癌细胞反而就是到处在那儿转，反而会引起这种扩散，就是说反而会坏，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原因，有就是活血化瘀的东西是不是要避免，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身体里面的 pH 值，因为我看到好多 paper 讲这个身体里面的 pH 值如果是微碱的话那是最好，如果是酸性的话就是说会引起这些癌症。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吃一些东西把这个身体的 pH 值把它 keep 在这个碱性的范围，是不是对这个防止癌症复发或者这个有好处，这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有没有 clinical trial 对于 colon cancer， 就除了通常用的这个 Zeloda 5FU 还有 Oxaliplatin Unituxin， 当然还有一些 target 的那个疗法，什么 Avastin Abitaxin， 就除了这些以外有没有其他的 clinical trial。 好，谢谢。
那个活血化瘀，这是中医里头很重要一个概念，对不对？那么是活血化瘀会不会引起这个癌症的扩散？我觉得这根本不会，没这么回事。那么做活血化瘀实际上是很重要，对，你在西医嘛，实际上你说什么样的办法是最好来活血化瘀的？锻炼嘛，对不对？去跑上一个小时回来去揣秒 elliptical 的狗去跑上半小时一小时，那是最好的活血化瘀的办法，锻炼是最好的。锻炼你一锻炼的身体的 血管都扩张了，都在那循环了，然后再喝水 不就很好的新陈代谢呢，把毒素给弄掉了，这个身体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锻炼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很重要防止癌症的一个办法是大家都忽略掉了，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多喝水，多喝也不一定是水，就是 liquid 啊。几年前呢有一个研究发现呢，就是那些啊喝水喝 liquid 比较多的，比如说喝五杯以上的人呢，他们那个膀胱癌的发病的几率呢就比那些喝了一两杯或者甚至不怎么喝的人就少。所以这实际上很容易理解嘛，你喝的多嘛，你就排的多嘛，排多了膀胱就不会一直把那些排出来的东西积累在膀胱里，就一直排出去了，对不对？你想想，再跟你讲一讲其他，比如说结肠癌，大部分的结肠癌呢都是在那个叫做 sigmoid colon， 就是那个叫一肠一叫什么一撞结肠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弯的地方，对不对？快到了结肠，快到了直肠那个地方了，对不对？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大部分都在那呢？当然没有任何研究说为什么是那样。在你想象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大便是一样，那它在出来的之前，它都是在哪里停留的？都是在那个弯曲的地方停留的，停留在那了，然后最后再排出来，对不对？这停留的时间越长，而且那个地方是最脏的地方，你停留时间越长呢，那么是不是那个地方的组织呢就被 expose 到那种毒素的东西，时间就越多了，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整天不锻炼的话呢，也不喝水，那你说他的身体的循环是怎么样呢？基本上是停，相对来讲就是停机的，停在那，对不对？所以活血化瘀呢，得是就是说防止 疾病啊，治疗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啊，你的意思就是活血化瘀不会引起这个扩散是吧？
那完全不可不会啊。
OK OK。就第二个问题，就 pH 值，这个身体的 pH 值如果控制在碱性，就是吃一些比如说像 lemon 啊什么之类，能不能是不是有好处？
再说一遍。
就 pH 值，就是身体的、
那根本就是 胡说啊，那不要去相信那些东西。
啊，不要相信是吧？有的因为看到好多 paper 说 pH 值、
那都是胡扯、那都是胡说八道。现在很多人乱讲一通。
Okay.
那我跟你解释一下吧，这个你为什么你知道那些人都胡说？我们每个人身体的 pH 值呢，都是正常的情况都是在 7.35 到 7.45 之间。
Uh-huh.
你想一想，差别那么小， 7.35 到 7.45 只差 0.1， 对不对？低也不行，低太高也不行，对不对？为什么？哎，那 pH 值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给我们的身体一个很好的环境来进行代谢，对不对？那我们的呼吸、排尿、皮肤的出汗什么，这些都是来调整这些 pH 值的一个方法，对不对？什么太酸了、太碱了，对什么有好处，对什么好，都没有，都是胡说。你每天不管你喝多少碱的、多少酸的，到身体里头去呢，你的肾脏、你的肺。总是给你排掉，保护你的身体在那个 7.35 到 7.45 之间，不管你怎么喝，
但是有时候测出来，比如说你测那个尿的那个 pH 值，确实是你吃了不同东西，它那个 pH 值出来会不一样，就有时候、
对啊，因为你的肾脏给你代谢掉了，所以你吃什么，它知道你的身体吃了什么了，它知道怎么把什么东西给你排出来了。对不对？
是因为排出来了，就是它里面还是保持不变。
对呀、它如果都不给你排出来了，你吃什么，那就你的身体就是什么，那就完蛋了。你中国人喜欢吃醋，每天吃醋的 pH 值，那个最酸的醋就是 pH 值是一，那你吃的那个，你知道我们胃的 pH 值正常是多少吗？胃里头的 pH 值是 1.5， 是非常非常酸的。为什么要那么酸呢？哎，你好多食物吃进去要代谢啊，要胃酸了才能把那些食物给。变成那种那液体啊，才能吸收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胃里头是 1.5， 为什么血里头就 7.35 到 7.45 呢？就说明这身体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制来代谢，来保护你呢。所以那些说要什么把它变成碱性啊，变成酸性呢，都是胡说。因为你怎么变它都不会变成酸性碱性，除非你把你身体变坏掉了，那它就会了。比如说那些抽烟的人，他有肺病，他没办法进行氧气和的那个 CO2 的代谢，那么他呢经常缺氧，对不对？他就变成酸性了。他如果那些有哮喘的病人，他呼吸太多了，他就变成什么？变成太碱性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会这样？因为他们有病啊，才会这样子啊。那你没有话，你也想把它变成酸性碱性，不就等于说要把自己身体弄坏掉吗？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 quickly 就是一个 clinical trial， 就是 colon cancer 除了就现在的用的这些普通的药以外，有没有新的 clinical trial 现在？
你再说一遍那个什么意思？
就 colon cancer 有没有新的 clinical trial 现在？就除了那个
那很多了，那总是有很多 trial。这问题就你指的是哪一方面啊？什么样的 trial？ trial 总是很多。
就药就现在不是 Zeloda、5-FU oxaliplatin、irinotecan。
这些都是已经呢，最重要就是说现有没有什么特殊有效的药正在临床试验呢？现在还没有看到。
现在没看到，
有些东西都比较复杂，这边呢也很难跟你解释，但是总是有的，就是没有现在没有一两个药，就是说你现在可以讲说特别有效的过。一两年两三年出来，然后可以对癌症的治疗有特别的这种影响了，那倒是还没有。不过现在没有，说不定明年就有了。科学的发展这么快，现在很难说。
对对对。
好，谢谢。
那好，谢谢。
好，那接下去是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244，0244的朋友，好，请您发问。
潘医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呢，我是一个肺癌患者，那2005年开刀，到 so far so good 哈。那我想知道那个肺癌 肺癌死亡率是最高的癌症，那现在有没有什么进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想问你刚才说的那个阿瓦那个妇女的那个试验，那你刚才提到的是那个吃了铁是不好，那铁已经在所有的 multivitamin 当中已经都没有了啊，那其余的还有什么是比较就是那个试验的结果比较不好的那个？我就是这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那个肺癌，因为你2005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所以如果很好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你如果不抽烟的话呢，那个基本上不会复发了，就是治好了。那有什么新进展？肺癌方面这几年主要的新的进展是，都是在这些叫做个体性治疗的药，比如说治疗那个有 EGFR mutation 的药 ALK 那个 mutation 的药，我刚才讲过了，这些是主要的进展啊。那另外那个就是铁拿掉，那还能不能吃其他很多维生素啊？这个最主要不要吃太多，每天我觉得吃一个 multiple vitamin， 一天吃一颗就够了。维生素 D 每天吃2000个 unit， 钙片呢每天吃1000个毫克，我觉得这样就够了。那你如果再想吃一个鱼油的话，比如说那个 omega 3， 一天吃上1000毫克，这就很好了。这些呢都知道说它确实从医学研究方面知道说是有帮助。你太吃太多一大堆维生素，不会有用的。你每天只要有健康的食物，维生素都在里面，不需要是特别去补缺。
嗯，所以你刚才说的那几种还是可以吃的，对吧？
可以啊。
那我还想请教，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coenzyme Q10 辅酶石
啊，那个没有用，
那个没有用啊。
嗯。
对心脏的帮助没有用啊。
啊，没有用。
好，
谢谢这位朋友。那最后是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2209，2209的朋友，请您发问。
啊，潘医生你好啊！
你好，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指导。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两个问题，就是，我是3年前，挖你个鼻咽癌，已经3年了，现在已经3年了，我在广州市那个肿瘤医院做那个化疗，化疗做了2次吧，化疗。那个放疗是25次吧，还有那个标靶治疗，标靶治�疗可能是4次吧，现在已经3年时间了。现在我那个每一次去看，在上完是个总医院那个看那个专科医生都说我是现在我的症状就是那个鼻还是很塞，还是又这个被塞了，又很痛苦，还有耳朵呢聋了一个，右耳的聋了一个，还有那个喉咙很干。
对，这个就是治疗的后遗症。
因为
鼻咽癌的治疗呢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还要。化疗，那你像耳朵聋是因为那个化疗药，那用的那个叫 cisplatin， 会引起耳聋，引起手麻，对吧？就是神经受损伤了，手麻。那口干呢，是因为你做了那个放射疗法，因为好多那些叫做分泌口水的那些腺体都被那个放射疗法给破坏掉了。
对呀、啊，
所以经常有时候要好多年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啊，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3年了不容易，恢复也很慢。
可能恢复都有一个大闷号了，现在我的牙齿很烂，而且喉咙呢很干很干。
对，所以这些呢都很不容易，就是
味觉、臭觉都没有。
对呀、啊，对呀、啊，这就是治疗的。所以就是
转了很大，
对
身体转了很大，不知道3年时间还是这样。
对呀、
啊。所以我很这个后遗症，每次看医生都说后遗症后遗症。
嗯。
每一次都叫我咳嗽开水啊，咳开水啊。
嗯。
这都是。
对。
啊，洗地啊，什么。
对呀、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治疗办法。
啊。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治疗办法，那口干就要经常带水啊，
哦，
啊，鼻子堵啊，那些只能治疗症状，根据症状来治疗，没有什么特别的好的这个治疗办法，没有特别好的药物。那比如说因为手麻，那有些药可以用，你可以跟你的医生商量，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嗯
嗯。
呀，请这位朋友，你可以回去跟您治疗您的肿瘤科的症状，是，呀，他会对症下药哈。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潘医师，真的是跟我们讲这个肿瘤在癌症最近这些年来的一些的发展，还有最新的治疗的方针。那潘医师也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维持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好，
谢谢潘医师。
好，
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再预告一下，4月17号，我们的这个讲座的题目是癌症治疗，就是在化疗在放疗中的口腔保健。好，癌症治疗在化疗放疗中的口腔保健，我们请一位这个吴怡妮牙科医师呢，牙医的博士呢，来跟大家讲说，在治疗中间怎么样来保养自己的口腔。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潘医师，在宝贝的这个忙碌的行程中间，还花时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这么认真仔细的来回答每一位朋友的问题哈。那请大家记得要多锻炼身体，多喝水，好，保持自己身心灵的健康，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抗癌的路上走得更积极更愉快。好，谢谢大家，晚安。